老店风云45回，上回书咱正说到撬地板事件，有不少的职工啊，为了生活所迫，不得不撬地板。有的说对，有的说否，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沈来舟出现了。沈来舟说的话不多，但是告诉这些人，你们是来去自由，来的时候我欢迎，走的时候我欢送。我不想说旁的了，愿意走的人该拿走多少钱拿走多少钱，另外我也想给你们一定的损失费用。说着，沈来舟把皮包打开，把要走这几个人的钱全分发下去，另外又多给他们不少的钱，使这些人是出乎意料之外。一看沈老板真是大方的不得了啊，弄得十分尴尬，但话一出口不得不走。这些人走了，那么没走的人沈来舟也没亏待，用黄金作价，每个人多多少少分了一些来贴补他们的生活。众人一见是万分感激啊。咱们单说撬地板这些人走了之后干什么活着呢？他们大半生都在荣县行工作，那么离开了恒源祥之后还是离不开荣县这个行业，所以啊，就在街头巷尾摆了不少摊儿，卖着荣县。但是毕竟有限呢，等卖完了之后坐吃山空怎么办呢？回味一下，不应该离开恒源祥。有的人厚着脸皮回来又请求沈来舟收容，按行业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沈来舟二话没说，愿意回来的我依然是双手欢迎，又把走的这些人都收回来了。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沈来舟这一生当中都是宽容待人呢、啊。咱们说这段书啥意思？小事不大，干嘛费这么多唇舌呢？这就说明一个人为人处事千万要宽容待人，于人方便自己方便，任何事不能做得太绝了。正因为沈来舟先生一生当中宽厚待人，所以他的买卖才做得那么大。咱们书说简短，小日本鬼子统治了8年的期间呢，就是老百姓常说的8年抗战，终于厄运临头，小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多行不义必自毙，搬砖砸了自己的脚啊。日本天皇哭着宣布了无条件的投降，小日本的一投降，中国的老百姓可乐坏了，东南亚的老百姓也乐坏了。我还记得我那年12岁，因为小嘛，不懂得国际什么变化，我有一个四叔，那天突然从外面跑到家里来了，声嘶力竭，就像发了疯了一样，泼着嗓子喊嘛，小日本鬼子投降了，各位，日本鬼子完蛋了。当时大伙一听，有的呆若木鸡，有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而大多数的人又蹦又跳，赶到街上去参加庆祝，小日本的垮台了。可见这日本鬼子伤人太重了，小日本鬼子的投降真是大快人心。咱们当说当时的上海，1945年8月20号，上海市南京路最繁华的商业大厦 叫大兴公司。再看这大兴公司的楼上悬挂起一幅大幅标语，每个字儿都有窗户那么大个，那上面写的是欢迎劳苦功高的蒋委员长。有人说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以死伤几千万人的惨烈代价，终于战胜了蛮横而又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资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重庆沸腾了，延安沸腾了，上海更沸腾了，整个中国是彻夜无眠呐。蒋介石的威望也达到了历史的顶点。因为当时啊，许多人不明白当时的历史，都说是蒋介石抗战，国民党抗战。当然说了，要说蒋介石一点也没抗，国民党一点也没打，这也不现实。但是大家都知道，靠的是八路军共产党。要没有八路军共产党浴血奋战，也换不来今日的胜利啊。但是极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回到上海仅仅占了三年半的时间，还是这座大兴公司，大兴公司又挂出一条标语，上面的字儿写的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国民党的屁话还没等坐热乎呢，就垮了台了。这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咱们单说1945年8月末的一个早晨，沈莱洲高高兴兴，是浑身是劲儿啊。现在他们一家人都搬到杜美路那个小洋房里了，一家人高兴的要命。沈莱洲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把他的小儿子，也是他最喜欢的小儿子，叫沈光全，从床上拖起来了。起来起来，快快快点，爹带着你到江湾飞机场去接新来的市长。沈光全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有点不愿意去。沈莱洲又跟他说，走吧，咱们今儿个坐着汽车去，朋友可多了，叫你开开心。小孩一听说坐汽车去，非常刺激，因此高高兴兴跟着沈莱洲爷儿两个来到门前。这会儿的司机把福特牌的轿车擦的是锃明刷亮啊。其实沈莱洲啊，早就买了好几台汽车了。小日本鬼子来了之后，沈莱洲不敢坐了，把汽车全都在库里封存起来了。现在抗战胜利了，小日本都垮了台了，他一高兴告诉司机把汽车开动出来，加满了油，擦得干干净净，爷儿两个上了汽车，是直奔江湾机场。这个新市长是哪一位？姓钱呢，叫钱大钧，是蒋介石的亲信，如今到上海接收，是走马上任。到机场迎接他的都是自发的人群呢、啊、沈莱洲也是刚得着信儿，因此自发的带儿子前来迎接。从市区到江湾机场，按理说这路啊不太远，他们出发的又早，又坐着福特牌大轿车，本应该早就到机场，但是呢道路太难走了，到处都是炸弹坑，淞沪抗战的时候就炸了不少的坑，盟军轰炸小日本的时候又炸了不少大坑，有的时候开着开着走到绝路了，干脆过不去，汽车就得吞回来，另找一条路走， 因此东转西转还没有老牛车快。从上海市区到江班机场走了6个多小时这才到。好在钱德军坐的飞机也误点了，所以沈莱州来的时候还算挺及时。不久飞机徐徐降落，机舱门一开，钱大军从里边笑呵呵走下舷梯，各界欢迎的群众手舞着鲜花，不住的高呼蒋主席万岁，一起拥上来跟钱大军握手。钱大军以胜利者的姿态向众人频频招手点头，同时在机场举行了简短的仪式。沈莱州的儿子沈光全代表荣县界还给钱大军献了鲜花。哎，咱这么说，各界人士无不欢欣鼓舞啊，特高兴啊。使沈莱州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没过几天，上海市颁布文告，宣布沈莱州的裕民毛纺厂属于伪资产，要国家没收。这真是晴天霹雳啊。这厂子是沈莱州和他的股东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日本鬼子来了之后一关就关了3年半，现在怎么忽然之间变成了伪财产了呢？这上哪讲这个道理去？这真是灭顶之灾呀，沈莱州这股急火甭提多大了。怎么办呢？马上得上下打点，要不说这国民党啊极其腐败，腐败的没法再腐败了。当时有人说过那么两句话，说无法无天，有条有理，这就形容当时国民党的政策，一个是无法无天，想怎么地怎么地；二一个是有条有理，啥意思？条就指的是金条，只要你花上钱了，地上金条的是就有理了，没理也变成有理。沈莱州破费了不少的钱财，大小衙门全都拜到了，拜完小鬼拜判官，拜完判官拜阎王，这钱呢花的是无数啊。最后又搬出杜月笙杜老板来，杜月笙还是有实力的，他帮着沈莱州上下疏通，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上海市政府宣布裕民厂又归了沈莱州，自己的东西又回来了。尽管花了那么多的钱，沈莱州也是非常高兴啊。为了庆祝裕民厂又回到自己手里，为了庆祝恒源祥的店又可以开张营业了，因此沈莱州举行了个盛大的庆祝会。在这个会上把司官两面头面的人物，包括杜月笙在内，包括钱大军在内，全都请来，足足的热闹了一整天呢。光那鞭炮就放老鼻子了，这人要高兴嘛，花点钱也是愿意的，又风光又体面。打这之后，裕民厂正式开工，哇哇哇，机器一转动，荣县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恒源祥的买卖是照样红火。沈莱州依然是财源滚滚呐，尽管花了不少的钱，但是还是挣得多。再说一件事，抗战胜利之后，上海各界的妇女民主空气日益浓烈，纷纷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自食其力成为一种时尚。原来说妇女就是锅台赚，就知道当家做饭看孩子，现在则不然，都要走向社会自谋职业。沈莱州审时度势啊， 为了使毛线绒线卖得快，因此他决定又把沉寂了多年的冯秋萍冯女士请出来了。前文书咱说过，冯秋萍是打毛衣的专家，人家自己设计出种种的图案，可以说是举世无双。沈莱州不但把他请出来，还花重金把上海什么福清玻璃电台与新运电台各档的黄金时段也都买下来了，请冯秋萍女士在电台传授编织法。同时呢，沈莱州还不惜重金聘请了上海的小姐叫谢家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强华，明星张翠红等担任模特，在这书中一一刊登了他们身穿编织绒线衫的大幅照片，给人们很大的启迪呀。就由于这么一大肆宣传，绒线行业起死回生，依然是蓬勃的发展。那么随之而来的，沈莱州自然挣的钱是越来越多呀。到了1947年的7月，上海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上海裕民毛绒线厂举办的绒线编结有奖竞赛的启事。同时这竞赛可了不得，有丰厚的奖品，什么超等奖2名，各得现金国币200万元，特等奖3名，各得现金国币100万元，优等奖5名，各得现金国币50万元，上等奖10名，各得现金国币25万元。书中代言，当时那个钱呢还不算太毛，3-4千块钱就可以买一担上好的大米。这就是沈莱州读书勤才推出的绒线系列广告的一部分。到了9月中旬，上海各报刊又刊出来由梅兰芳博士、刘海粟博士、沈莱州先生、鲍国芳女士和冯秋萍女士担任评委，评出来绒线编结品有奖竞赛获奖者的名单，然后在同一版面上又推出了绒线编结大师冯秋萍为其绒线新装促销的广告，同时还宣布秋萍编结学校招生广告。深秋的时候是绒线的畅销的季节，秋萍编结学校招收的新生结业，沈莱州又在上海各报刊登广告，恒源祥绒线便推出海陆空有奖销售。什么叫海陆空有奖销售？就是超等奖的获得者可在上海龙华机场乘飞机到天空上去遨游，特等奖获得者可乘海轮到宁波游玩2天，优等奖获得者可乘坐火车到苏州无锡玩2天。你想想，当时坐飞机呀、啊，还是一件十分新鲜的事儿，买绒线可有机会乘飞机，一时轰动了上海。恒源祥各绒线编号的生意是日日攀升，沈莱州先生还特意与上海各界名流以及超等奖的获得者在龙华机场的飞机前拍照合影，刊登在上海各报上以示公正。此举再一次在上海是引起轰动。要不咱们怎么说呢，沈莱州那脑瓜太好使了，他能够举一反三，他有超前意识，他这些意识旁的人想都想不到的事儿，他做的每件事情都会引起轰动。要不怎么说人家是个成功的企业家， 这种成功人士与其他的人就是不一样。到了1948年初，沈莱州的事业走到他一生中的顶峰啊。他讲自己多年来在东山老家置下的1000多亩好地捐献给了乡亲，我不要了。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这话一点都不假。我要那么多地干嘛呀？我现在家成业就了，给我的乡亲们大家分分。同时在他的家乡还办了所学校，这个义举也帮助了他哥哥沈汝州，使他在解放后的土改中逃过了一劫。不然的话，那些土地由他哥哥沈汝州在家掌管，划成分的时候，沈汝州毫无疑问的就是个大地主，所以说逃过了一劫呀。另外呢，这沈莱州最大的举措还是在他的茅房事业上，他要圆自己一生中的大梦。什么梦？就是办一家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独资的茅房织厂。原来的玉米厂也好，那都是合股开的，他想要自己开一个，这便是后来成立的恒丰茅房织厂。他经常对自己的子女讲，如果你想当中国的绒线大王，那就不仅看你一年卖掉多少绒线，还要看你一年能生产多少绒线。故此他让他二儿子，当时年仅24岁的沈继承全权操办这件事，同时让在光华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的老三沈文成协助老二。父子几个经过一次次的勘探，选中了上海虹桥的一块地买了下来。依照沈莱州原先的设想，所有的机器都要用世界上最好的，全从美国进口。但是由于战争，这件事后来办起来是相当的困难呢。到了1948年初，沈莱州又买下了迪化路，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中路，又买了一座花园洋房。现在子女们渐渐长大了，一个个纷纷成家立业，原先东湖路的房子住不下了。那这么多人怎么办呢？沈莱州和他的夫人王敏珠决定，凡是成家的都搬到乌鲁木齐路去住，单单的把大女儿沈慧心留在家里。他哪知这一决定却惹出了最大的悲剧。